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世界主教会议大洲阶段领导人在罗马举行会议，向教宗汇报咨询阶段的成果。教宗方济各致函公教进行会国际论坛，指出以开放的心聆听。教宗与美国耶稣会美国杂志的编辑们进行访谈，表示对话是最佳的外交途径。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世界各地区域性主教团国际协会主席以及世界主教会议大洲层级大会协调人在教会会议秘书处举行的会议已于11月29日画下句点。本次会议属于以同道协行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进程中三个阶段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大洲阶段。各大洲代表在罗马出席为期2天的会议，并于会议首日即11月28日觐见教宗方济各。在大约2个小时的会晤中，轮流向教宗汇报世界主教会议咨询阶段所呈现的果实、成绩和请求。咨询阶段是本届世界主教会议进程的第一阶段，目的是在各大洲或各地区与天主子民对话，加以聆听。世界主教会议总发言人霍勒里希书记在觐见教宗时发表致辞，强调同道协行需要博德洛宗徒的照顾与指点。书记对教宗说，我们需要您，因为我们需要健康的差异，见证出在圣神内的自由。这也是因为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发现某些诱惑，但是我们渴望能进入真正的分辨，一个具有使徒精神、传教精神的分辨，好使同道协行的教会能在世界上推展使命。我们渴望与您，特别是与圣神和耶稣一起前行，让我们的教会变得更加美好。在致辞中，霍勒里希书记指出，一大诱惑在于把教会政治化，也就是用政治的逻辑去过教会生活，思考教会。公教进行会国际论坛日前在罗马召开了第8届大会。在此机会上，教宗方济各致函该论坛，指出同道协行的精神需要在教会中扎根。教宗于11月27日主日带领信众诵念3中经后，也特别问候了这个汇集和协调世界各地公教进行会各协会的机构。教宗在信函中提到了30多年前由皮洛尼奥枢机开始的旅程。这位枢机直觉到需要创建一个论坛，使公教进行会在新福传的挑战中做出贡献，并因每个地方和各种文化的特性而富饶。教宗写说，尽管当时困难重重，你们中的很多人仍坚定地跟随这个直觉，以自己的能力和宣扬福音的意愿投入这项工作中。教宗提到艰困时期和希望，他说， 艰困时期可能充满挑战，但也会转变成希望的时期。教宗引用皮罗尼奥书记的话，重申了在生命中做标记的重要性，但不是空洞或死亡的标记，而是传达希望的光明的标记。希望能克胜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困难、不和及苦难。教宗也提到并肩同行和学会对话的艺术。他说，需要本着同道偕行的精神，学会相互聆听，学会与他人进行没有藩篱、没有偏见的对话的艺术，尤其是与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对话，努力接近他们，这是天主的风格。另外，教宗敦促公教进行会国际论坛新的领导人成为聆听的人。他说，首先要聆听男女、年长者、青年和儿童。他也邀请他们仔细聆听，为避免回答没有人提出的问题，或者讲一段没有人感兴趣的话。教宗建议以向新颖事物开放的耳朵和撒玛利亚人的心肠聆听。最后，教宗预请公教进行会国际论坛大会与会者效法圣母玛利亚的榜样，因为他聆听、起身并开始服务。教宗保证为他们祈祷。美国耶稣会士创办的美国杂志的主编和几位编辑11月22日在梵蒂冈的圣马尔大之家采访了教宗方济各，谈及的主题范围很广，其中包括在乌克兰的战争、堕胎、性侵、女性在教会内的角色，以及梵蒂冈与中国的关系。堕胎问题在美国已被政治化，教宗表明任何一本关于胚胎学的书籍都说胚胎在受孕不到一个月时已形成了器官和 DNA， 即组成基因的部分，换句话说就是形成的人。教宗在此提出两个问题，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杀死一个人，这样做对吗？雇杀手来解决问题，这合适吗？教宗说，问题是这个杀死人的现实转变成一个政治问题，或者当教会的牧人进入一个政治性的范畴。然而我们不该无视牧灵工作，一个主教是牧人，一个教区是天主忠信且圣洁的子民与其牧人在一起，我们不可将堕胎当作一个政治问题来对待。关于性侵问题，教宗表示在对这种罪行的总体统计数据中，天主教司铎占了 3%。 有人或许会庆幸人数不多，但对未成年人的侵犯则是滔天罪行，教会做出的选择是不遮掩，由此透过司法程序和设立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来面对此事。谈到对乌克兰战争的看法，教宗说，我谈到乌克兰时谈到的是一个殉道的人民。教宗说明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他就去了俄罗斯驻圣座大使馆，这对教宗来说是一个罕见的举止。教宗请大使转告普京，只要为谈判敞开一扇小窗口，他就愿意去一趟。外长拉夫罗夫回了一封非常客气的信，这封信让我明白当时没这个必要。教宗说他与泽连斯基总统通过两次电话，他也打算去莫斯科和基辅，去的不只是一处。我从未让人觉得我在掩盖侵袭的行为。教宗提到几位枢机去过乌克兰，切尔尼枢机去了两次，加拉格尔宗主教曾在乌克兰待了4天，克拉伊夫斯基枢机去了4趟，都是随着装满援助物资去的。总之，圣座的立场是寻求和平与共识，圣座的外交正朝着这个方向运作，当然也总是乐于进行调停。 许多女性因不能禁夺而感到痛苦。对这个问题，教宗指出，在教会的生活中有职务服度、教会服度和管理服度，因此这里有三项原则，前两个具有神学性质，管理则没有这种性质。我们称职务服度为博多禄原则，但教会的运作不能只靠这个原则。教会是敬佩，是女性的，我们称之为玛利亚原则。女性为何不能接受祝圣的职务呢？教宗说，这是因为博多禄原则没有为此提供空间。吴元强调两个神学原则，即博多禄原则和玛利亚原则，形成教会的是这两项原则。在这层意义上，女性不进入圣职生活并非一种剥夺，不是的，女性的地位更为重要。我们仍必须在玛利亚原则的路径中增强女性的地位。与中国签署的主教任命协议受到了批评，教会内和政界的一些人说，在中国人权问题上保持缄默正在付出巨大的代价。教宗回答说，这不是说或不说的问题，事情并非如此，实际的问题是对话还是不对话，能对话就尽量对话。教宗提到在教会现代阶段的一位人物卡萨罗利枢机，这位枢机在他的《忍耐的殉道》一书中记述了他在东欧开展的工作。在共产时期的冷战中，保禄六世和若望二十三世两位教宗派遣他到中欧国家重建关系，这位枢机逐渐与那里的政府对话，尽其所能，慢慢的得以在那些国家重新建起天主教会圣统制。教宗说，我脑海中浮现这种情况，并不总是能够任命最佳人选作为主要城市的总主教，而任命与政府达成协议的人选倒是可能的。因此对话是最佳的外交途径，我选择了与中国对话的道路，这缓慢，有反弹，也有成绩，但我找不到其他的路。我想强调的是，中国人民是很有智慧的人民，值得我尊重和钦佩。教宗接着表示，他设法对话，因为我们不是去征服异国人民，不是的，那里有基督徒，他们需要我们的关注，好能成为优秀的中国人和优秀的基督徒。教宗提到卡萨罗利枢机另一个美好的故事，他那时在周末时常去少年管教所探望青少年，这是他的使徒工作。在和若望二十三世最后一次见面时，他汇报了与中欧国家谈判的进展，以及如何把身在布达佩斯美国大使馆的敏真蒂枢机接到罗马。离开时，若望二十三世请卡萨罗利枢机问候管教所内的青少年，说他不会遗弃他们。教宗方济各感叹道，在这两位伟人的心中，去监狱看望青少年以及与布拉格、布达佩斯或维也纳建立关系都同样重要，他们是伟大的人，这些事反映了人的全部面貌。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我们在邀请家人合作完成一个事项时，偶尔会遭到拒绝。这不见得是因为对方不愿意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是因为满足需求的这个方法构成问题。我们假若觉得非做某件事情不可，或认为自己必须按照特定方式去做，而且因此感到焦虑，这种时候我们要停下脚步，察觉到这个只是自己的判断而已。我们可以深呼吸几次，专注于内心想要满足的深层渴望，试着去思考其他可以满足同一个需要的策略。当我们整理好自己的情绪，确立要满足的需求，并且敞开心门，接受各种可能性，就能够不带怒气地跟家人沟通交流，试图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法来满足同一个需求。我们选择的策略如果奏效，千万不要吝于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却要趁机跟家人好好庆祝，赞美参与其中的家人，借以促成一个正向循环。当然，要是选用的策略没有成效，我们也要积极地从中学习。面对失败，我们很容易会说，我犯了错误，然后陷入自我批评、自我怀疑、自我惩罚的泥淖中，无法自拔。但事实上，所谓的错误，只不过是一个效果不如预期的策略罢了。当事人不必为此深深自责，也不必把这个所谓的错误看得太严重。相反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回到自己的内心，正视自己的感受，把感受和需求相连接，接着是调整、修正策略，使它能够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我们假若害怕错误，就会错失尝试新事物的机会，不敢尽情的探索、实验和玩耍。因此，我们与其为了犯错而责备自己、批评自己，倒不如从错误中学习，往前迈进。关于这点，推广非暴力沟通的培训师哈特与哈德森在他们的著作《尊重孩子，孩子也会尊重你》一书中提出从错误中学习的步骤。第一步是观察自己做了什么，或者说了什么让自己后悔的话。第二是注意自己怎样看待所做的这件事，自己是否正在自我批评。第三步是问自己，我想要满足什么需要，我要怎么做才能更有效地满足这些需要，有没有哪些需要是已经满足的。最后一个步骤是明确提出请求，现在自己想要做什么来满足这些需要。我们要努力把家庭打造成一个友善的空间，在其中每个人努力地去了解其他家人的行为动机，相信各自的需要会被列入考量，而且大家会设法满足。家人会学着把注意力放在需要上，不批评也不指责，人人彼此合作，让家庭生活变得更有趣、更精彩。家庭如果从战场变成友善的空间，家人之间的冲突肯定会大幅减少。当零星的冲突爆发时，大家也会以不同的目光来看待矛盾。这种改变需要日复一日的练习，首先便是心态的转变， 懂得把冲突看作有待解决的问题。非暴力沟通培训师解释道，冲突向来被视为不好的、应该避免的东西。当家中发生冲突时，父母亲往往会觉得自己或家人出了问题。然而，人与人相处难免会有摩擦，这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场景。所以家人之间不要回避矛盾，而是要一起学习如何在冲突时处理彼此的关系。这将有助于现在和将来对内和对外的人际关系。家人之间的冲突往往跟日常琐事有关，比方说几点该睡觉、起床，要不要分享玩具，如何分配家务活，在店里要购买什么，早上要几点出门，出行方式等等。这些日常的冲突不见得要被看作冲突，相反的，我们可以敞开心扉，费点心思来聆听和观察，把这一切视为有待解决的问题。与其吵得不可开交，倒不如大家开诚布公的讨论。我们要是在发生摩擦时，抱持开放的态度，乐于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那么任何一个分歧和纷争都可以成为家人重新评估、探讨选项的机会，也有利于加深彼此的认识。人们之所以无法把日常的意见分歧看成有待解决的问题，往往是出于恐惧。更确切地说，他们担心自己的需求没办法得到满足。由于害怕的缘故，人们心中很快会萌生怒气或其他强烈的情绪，开始带有敌意和自我防卫。非暴力沟通培训师提醒，当家里的每一个人都相信自己的需求会受到重视和处理时，他们在日常互动中就不会产生这种恐惧、紧张、生气和防备的情绪。这时候才能把家人之间的意见不一看作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能借此深化家人之间的连结。值得庆幸的是，一个家庭里只要有一个人开始相信分歧可以通过不同方式来满足，相信一定有办法满足每个家人的需求，这个家庭就很可能避免冲突。如此信念和随之而来的具体改变，有助于消除家人的恐惧，预防、减少或解决家庭矛盾。这里我们来认识一个实际案例。老戴是个在生活中落实非暴力沟通原则的父亲。有一天，他下班回家，还没进家门，4岁的儿子就蹦蹦跳跳地涌向他，抓着他的裤管，大声喊叫着，爸爸陪我玩。老戴听到这句话后，立刻拨开了儿子的手，说，不行，爸爸累了，等一会儿再说。老戴的声音显然有些紧绷，他的儿子当然也察觉到了，但是年幼的孩子依然上蹦下跳，坚持要父亲陪自己玩，而刚下班的老戴也坚持立场，用更坚定的口吻说，我说了现在不行，我等一会儿再陪你玩。突然间，老戴意识到自己有多烦躁，同时心里也难过起来，因为儿子热切地想跟自己玩耍，却一直碰壁。老戴不想要继续这样下去，便深呼吸了几次，开始跟自己的感受做连结。他发现到自己的恐惧， 因为担心自己没机会先去盥洗，放松身心。而且，老戴重视他与孩子之间的连结，想要陪孩子玩。老戴正视自己的感受需求后，转身向儿子提出建议，清楚表达自己的状况，说：儿子，我知道你很想玩，我也想陪你玩，但是我也想要把衣服换下来冲个澡。这样吧，我出个主意，我们先在沙发上坐五分钟，你可以告诉我你今天做了什么事，然后我去做我需要做的事，之后我们再一起玩，你觉得如何？儿子问道：你需要多少时间做你的事？老戴回答：大概15分钟，我们要不要计时？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家人之间会需要更多沟通，才能找到双方都满意的方案。但无论如何，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避免直接引爆冲突，情况会变得大不相同。今天我们介绍了在家庭互动中解决问题的正向循环。首先，我们要相信，满足同一个需求的方法有很多。当家人不愿意配合某个方法时，通常是因为这会伤及他的某个需求。因此，家人之间要秉持开放的态度，友善地跟家人一起探讨彼此的需求，以及可以令彼此满意的解决方法。在摸索的过程中，失败在所难免，不要气馁。一旦某个方法成功，家人之间也不要吝于赞美和庆祝。我们要相信，家里的每一个矛盾都可以解决，只是目前还没找到大家满意的方法罢了。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这份解决问题的信念。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戴都耶稣斯基督斯。